要读的经文是在第诗篇第六十二篇一到二节和五到八节。我的心默默无声，要等候，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又来到一个礼拜天。今天是一个来敬拜主的美好的时间，看见外面的阳光都很漂亮，给我们也温暖，给我们也开心快乐的人生。尤其在教堂里头，这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的人，我们深深感恩。今天来到这里聚会，我们要做一个专心等候神的人，这是今天的讲到的一个主题。这是继续我上个礼拜在这里所讲的，上个礼拜我所讲的主题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啊。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做一个等候神的人，对了。今天我加两个字啊，所以讲到很容易啊，加两个字可以做另外一篇讲到。做一个专心等候神的人，我是借着这个旧约圣经里的这诗篇六十二篇啊，这是大卫的诗。所讲到我们要做一个专心的等候神的人，专心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缺乏专心，尤其是在我们生活在什么多元化的生活社区里头，哇，太多东西吸引我们，怎么才能够专心，怎么才能够专心的等候神。尤其是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递的时代，什么东西都要好快的要来到，我今天订货盼望明天就到了，或者是早上我订的课订的一些货一些产品，盼望三五周送到来我家里，这是最好的时间。很多时候都要求快快快，什么都要快。有人常常说你什么时候要这个东西我马上可以寄给你，他说我昨天就需要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巴不得我现在就马上拿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快的时代，什么都需要快，还要不但是要快，还要马上，还有就是说马上及时的。现在不是人家都喜欢拿你的手机来拍照嘛？去到哪里你都拍照拍照拍照了，你都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你就马上把手机拔出来就拍，对不对？是这样的。你去外地旅行的时候啊，要拍照，拍了还不够了，拍了以后马上送回家里，传回家里。对，你还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你的照片就送回了的远方的家里头，你的家人可以看见。哎呦，你去到哪里啊？好看吗？是这样。而且吃饭的时候啊，到外面吃饭，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这个菜端到前面来，你还没有吃，马上手机要拍，把它拍下来。要还不止，还要马上送回家里说我在某某餐厅吃饭，好好吃啊！其实你还没有吃，你就已经说很好吃，就是这样吗？是马上临时即时的要又送回去。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年代，所以要人家等候，的确是感觉到很好像是，哎呀，你太保守了吧？还在等候什么？你还在等候什么？你太落伍了，你不 update 了，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家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快很快的年代，也需要马上马上的一种年代。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等候？每个人都握得很焦急的，焦急的不能再等候。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还在说要花时间等候神？为什么我们还要说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我们给训练的没有耐心，没有耐心，也缺乏等候。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上出生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一个年代当中，他们已经给这个世界训练到他没有耐心，也没有等候的心。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得要等候神，等候，这是我们生命里头是一件很难学的功课。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等候是我们生命里头非常非常难学习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还得要学这个等候神的功课。在我们很喜欢念的这个属灵的书籍当中，方墨甘泉是很好的一本书，其中他有一句话，他说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要前进很容易，我们就拔起腿来就走嘛，对不对？但要我们站住等候什么都不动，哎，很困难。等候是需要忍耐的，等候是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候，这是一件很难得的美德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功课里头多多的要来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奉的、所侍奉的这一位神，就是为那些等候他的人来行事的。如果我们盼望神在我们生命里头行事做事，那么我们就要等候他。如果我们盼望经验神的大能大力，我们更需要等候他来在我们生命里头做他奇妙的事情。这首诗诗篇六十二篇，我们看他的题目就知道，他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但这一首诗歌很特别。他说他是按照的耶杜顿，这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就写诗歌的人的一种写作的方法来写的。要像我们中国人的写诗词歌赋不是也是一样吗？有些格式我们要遵从，有些规矩我们要有跟着的来走。那写好了以后还要交给领奖，就是这个音乐家或者我们弹琴的这个人，让他来编曲在当中。好像他不单只能人家能够看他读他，还要把它唱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原来古代也是诗篇都是能唱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在圣殿里头来歌唱来赞美神。大卫这首诗原本也是可以唱出来的。其实我们要讲解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等候。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等候了很长的时间，按照的一些规矩原则方法要求来写的。写好了以后还不止，还不够了，还要交给这个音乐家让他来看一下，来编曲一下，把歌曲编进去，好像这首歌可以真的唱出来。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要花一点时间，要等候。这首诗就是经过大卫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在等候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让别人来读出来来唱出来的。等候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从第一句话他就说，我的心啊，要默默无心的要等候神。还有他下一个字是专心的等候神，要专心的来等候他。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是就是马马虎虎的等候，不是的，我们要专心的，我们要用心的来等候我们的神。还有不要讲话，不要做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讲话，没时间来等候神，没时间来听神的声音。我们只是在讲话讲话，没时间也没花费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听神为我们讲什么。因为他说我们的救恩从他而来，等候神都有果效的，就可以看见他的救恩。救恩不单只是我们生命的拯救的意思，也是表示说他给我们方法来解决我的困难，也是救恩的意思。当我们有生命里头有难处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跑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做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救恩从神而来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解救我们，也就是等候神的一个美好的果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是这样的，人很看重结果，但是我们的神他很看重的是过程。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是很看重结果的人。我们作为上路，我们要想到我的结果要怎么样？我考试，我要考到多少分数，对不对？啊，我找一份工作，我盼望拿到多少工资？对的，都是我们看结果的。但是神有些时候我们发现，神是很奇怪的，他要我们经验一些事情，就是过程当中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我们都知道结果是这样的，但是神偏就要我们学一个过程，在当中我们学习太多太多功课，我们学习怎么与别人来讲话，学习怎么跟人家一块来做事情，学习怎么来听人家讲话，来了解对方，明白对方。一个家里头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单只是看结果的，我们看着小孩子成长10年20年，看着他们成长，不是看重这个过程吗？如果你只是看重结果后果，那你中间的时间你就不管了，不顾了，这样不对，这样家里的关系就没办法建立起来，家里的人与人的彼此伤害就没办法看得见。过程是很重要的。同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他训练我们是通过一个过程，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时候神就要我们学习的，就首先把我们的自我打碎打破。我们过去是很骄傲的，神要打破我们的骄傲，你要把我们整个人的过程重新要造起来，做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信心就可以锻炼起来，我们就训练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的心智意念都可以成熟长大了，不再好像过去一样，不是再是一个小孩子，也是一个成人的人。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神要预备我们要做怎么样一个人，所以不单只是看重结果，而是看重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要等候神，因为等候神这个过程对我们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忽略了等候神这个过程，我们的损失的真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拿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等候神。圣经的第二节里头，大卫说：“唯独他，就是唯独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他告诉我们说 ：“He only， 就是说只有他，唯有他，他是唯一的一位神。”能够这样做，是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他在他等候神的这一段时间里头，他发现了一个功课，他发现到原来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但是都没用的。在世界里头，我们有可以有很多权柄，有很多地位，但是也是都没用的，帮不了我们的。在世上，你可以赚了很多钱，有很多财富，但是都没用的。He only， 唯独他，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是吗？有些时候我们拿到钱在手里头，心里头不快乐；有些时候我们拿到一个很好的地位，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都是很孤单。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就不动摇了。就是他告诉我们等候神，我们就慢慢的体会到神是唯一的神，神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要求别人，我们单独的单一的来要追求神就好了。也就是一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在乎人的看法，人怎么来看我，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人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情况，我们很注意看人家的事情，但是我们偏偏在轻看了神的能力。其实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过去我们都是错误的，我们都是把眼光放在人的事情上，放在人的看法，人的作为。但是我们在等候神安静的当中，我们发现神才是唯一的，他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要看重的是他的能力，他怎么做事情。就是唯有等候神的人才会发现这个真理的。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五节里头告诉我们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一个经文，一块来。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这里说我们要等候神，他这里不是说耶利米等候神，他是说凡等候神的人，那是包括我们，包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等候神，心里去寻求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就一定有怜悯我们，施恩怜悯我们。看见吗？这是个美好的应许，是应许给你们，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凡等候神，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等候神，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看见这样美好的结果。等候就是用我们的心来寻求神，借用你的心。今天我们的心里头有太多别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心中藏着太多的东西，对不对？心里头藏着很多意念，很多计划，或者是心里头藏着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里头有很多重担，心里头有很多仇恨或者痛苦。我们心中太多太多别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空间给神。所以要等候神，首先我们要把心安静下来，把我们整个心安静下来，让神进来，让神进来我的心中。所以这要花时间的，你匆匆忙忙的人，你没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难怪我们心中有太多的不满意，太多的不高兴不快乐。你要安静，安静下来在主的面前，让神进来你的心中，让神进来你的心中来帮助你。所以说你心里头要寻求他，神一定要施恩给你。你试一下自己，以后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安静地坐下来，对上帝说，神啊，我需要你进来我的心中，我的心里头太多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神啊，求你进来打扫干净我的内心，把我心中的事情不需要的东西都赶出去。神啊，你进来，寻求你，我等候你。神一定进来你的心中来帮助你，给你有足够的恩典去面对你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许许多多的问题来到我们这里，甚至把我们掩埋了，淹没在这些烦恼的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拨一些时间出来，没有拿时间出来给神等候他，单独的与神在坐在一块，专心等候他。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从一开头就说，我专心等候神，我自己不作声了，我不讲话，我就让神来对我讲话就好了。这就是等候神的人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无论有多小事情要做，我们都把它放下；有多么计划我们要去做，都把这些计划放下来。我们要等候神，让神进入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周围都有太多事情来攻击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包括我们所看的电视、听的收音机、听的音乐、看手机、看电脑，都有太多资讯跑进来，好像要来攻占我们一样。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给这个世界夺去我们的心。这个世界来了就要夺去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夺走了。但是我们要把心归向我们的神，让他进入我们的心中。所以第五节里头他再一次同样的话，他说，我的心啊，他对自己讲话。所以他很看重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人所有的事情都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今天开心吗？又是讲到我的心，对不对？你今天心里烦恼吗？太多事情烦扰着我们，都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我要等候神，我要专心的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就经验什么是盼望。没有等候神的人，他没有盼望，他的盼望只是在这个世界里头，他的盼望只是在他眼前的东西。但是等候神的人，他的盼望可以帮助他看到远方，看到更美好的将来。感谢主，专心等候神的人是很有福气的。所以在诗篇130篇第五节里头也是同样的话，让我们一块来念哦。来，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也等候，不单止我这个人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来等候，更重要的是我的心也等候神。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等候神，但是我的心却跑得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在等候神，但是我的心却想到很多很多别的东西。我的心还叫做未来的计划，明天的工作等等等等，我的心没有等候。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来这里聚会也是等候神的一个时间，也是等候神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用心来敬拜，用我们的心来祷告，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他，用我们的心来等候他。在旧约圣经里头就讲到这件事情，在民数记第9章讲到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做奴隶的地方，他们去经过旷野的地方，神怎么带领他们。当时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导航，什么都没有，他们靠的是神的带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是看天空的东西，天里头有什么，有云彩，有云彩的出现，他们就说哦，我们就起步了，我们就走了，把他们的帐幕也收起来卷起来，然后就走了。有云彩在空中，跟着云彩就走，这个傍晚的时候云彩停在哪里，他们就停止了，也不前进了，他们就住在哪里，安顿在哪里。所以说只是这个云彩有了，他们就跟着云彩，此时这个云彩停止了，他们也停止了。他们是跟随着主的旨意来做事情。来，18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怎样做是因为神耶和华神吩咐他们怎样做的。神吩咐他们起来行走，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去走。神要他们要停下来，要安营在这里睡觉，他们就安营在这里，他们就听着神的吩咐去做。就是说指示什么时候神得说什么，指示什么时候他们就做什么，这是他们要听从神的话。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的旨意，听神的吩咐，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基督徒的经验就在于这里，我们不是空空的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靠神的话语，我们靠读圣经，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吩咐，明白神的旨意，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等候神也包括要仰望神的话语，要听他的话语，要遵守他的话语。等候神就是说我们等候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指引我们的每一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匆匆忙忙的做事情，我们来不及也赶不及，就自己做了决定，没有听神的命令，听神的吩咐。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扫罗王一样，他是很伟大的一个英雄，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是他没有听从神，没有等候神，所以他就失败了。等候神，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不是什么都不做，很多人以为等候神我都什么都不做了，也不侍奉，也不读圣经，不是的。等候神是给我们更多安静的时间来思考一下，来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心意，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同样去聚会啊， 等候神的时候，同他去敬拜啊，同他去服侍啊，去带领诗歌啊，弹琴啊，做侍奉啊，我们都在等候神。只不过我们在等候神的其中，我们是听神的命令，听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在第六节里头，大卫继续告诉我们说，唯独他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的高台，因为唯有他能够这样保护我，所以我就不动摇，我的信心就很稳定。一个等候神的人，他的信心可以很稳定，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的信心不稳定的，高高低低，有些时候他信心很强，有些时候信心很低很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等候神。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有些属灵生命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他等候神，因为他们等候神，这个等候神就熬炼出一个很坚强的信心。我给大家看旧约圣经里头有七个人物，约瑟他不是曾经坐牢吗？在监狱里头吗？在哪里他等候神？摩西不是在旷野里头吗？他在旷野里头等候神。大卫曾经逃难，有人追杀他，他躲在这个山洞里头，在山洞里头他等候神。约拿他不听神的话，他逃跑，神就安排一个大鱼把他吞进去，在越南的鱼大鱼的鱼图的里面，他在等候神，神就向他们讲话。他们就经过这些等候神的过程，神就改变这些人，赐给他们有信心，熬炼出一些美好的坚强的信心出来，直到他们的生命里头许许多多的骄傲给打碎了，打破了，高言大志都完全打碎了，神就为他们预备侍奉主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等候神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花时间等候神这个过程，才来改变我们。如果你光是在祷告说神啊，你改变我吧，你改变我吧，我要放下自己，你改变我吧，还不够，你要等候神，等候神给你的声音，等候神给你生命里头的带领。就好像我们的手机没有电了，要充电，充电是要时间，对不对？你花时间充电，你不能 一插进去就马上有电，不行，你要花时间。同样的，我们生命有些时候，基督徒去到一个地步，侍奉神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感觉到我已经再没有力量再侍奉神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需要等候神，等候神重新得力，对不对？你等候神就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一定免不了的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太多，以至于我们劳累了，我们还不等候神，结果我们就好像一根的蜡烛都消尽了，都再没有了。我们等候神要重新把我们 recharge，对不对？好像我们的手机要 recharge 就充电一样，我们就再有能力继续的跑下去来侍奉神。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累了，很劳累了，心里的很多重担，你侍奉神觉得有已经 花很多时间，你觉得已经觉得筋疲力尽，你觉得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再说了，再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怎么办？等候神，真的。有很多个礼拜天的礼拜六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这是我们传道人最困难的时候，最烦恼的时候，就不知道明天要讲什么。这个题目定出来了，这要讲什么内容，题目都有了，经文都有了，要讲什么，看着这些经文，我都懂这些经文了，但怎么把它变成一篇讲道，这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带领查经的人都有几个经验哦，经文都有了，资料都有了，怎么带领？好烦恼的，对不对？都有几个经验，很多时候经文有了，题目都有了，但是又怎么样让它成为一篇也充满生命的道，这是最困难。这是我的经验，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不要让别的东西来打扰我与神之间的一个很单独的时间，等候神，让神向我们讲话。 当你面对你人生有危机有困难的时候，你更需要等候神，让他再一次的把能力充满你，供应给你。最近我们香港梨花会里头有议员他突然之间他右边的耳朵失去了听觉，他是个挺忙碌的人，很有才干的人，很有才华的人，常常去开会，大会小会什么会议他都去，也去社区里头也去参观办很多事情。他忽然之间右边的耳朵听不见了，所以他在他的 Facebook 里头他讲了这句话出来，他说当我们的脑袋跑得比我们的身体还要快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还不觉得累，但是我们身体已经很累了，所以要发出一些警号说你要停下来，你要停下来，我受不了受不了。很多基督徒其实我看他这句话，我忽然间就想到基督徒也不就是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很能干，我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关心别人，我可以帮人家祷告，我能去探望人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不然的话忽然之间我们都听不见神的心意，听不见，身上我们讲话都听不见，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太多别的事情，充满了别人的心意，没有神的心意进到我们心中。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要专心的等候神，不要让我们的脑袋比我们的身体跑得更快，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停下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等候神，听神的声音。所以第七节里头大卫说他又重复了四次说我，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都在乎谁啊？
神。
两次说在乎神，感谢主，在乎神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不是在乎我自己，也不是在乎人家怎么来看我，也不是在乎人家给什么东西给我，不在乎这些，是在乎神，在乎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所以原来我们等候的不是要看神答应我们什么事情，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乃是在乎神，神自己是我们等候的，是神，不是吗？有些时候小孩子看见父母亲就高兴了，不是在乎他给他什么东西，等于我们看见好朋友也不在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在乎彼此见面而已，见个面我们就很高兴很满足，对不对？这就是在乎神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等候神不是盼望神给我什么，不是盼望神为我做什么，当然神一定为我们做，神一定给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乎神他自己，是我们与神同在，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在第八节里头最后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要依靠他，要依靠神。这里说时时的意思是 in all times， 这里说不同的时候我们都等候神，对，你快乐的时候等候神，不快乐的时候等候神，你成功的时候等候神，你失败的时候也要等候神，你顺利的时候等候神，不顺利的时候也要等候神，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让我们想好了，等候神是 in all times， 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来等候神。然后他说在他的面前我倾心吐意，这时候我们上台讲话尽量的把心中的话都上台说，告诉神让他知道。不过我们的困难是这样的，我们喜欢在人的面前倾心吐意，抓住一个人就跟他讲个不停，把心中的话都掏出来要跟他告诉他，或者是你不高兴的人抓住这个人就把你要骂他一顿，哇，把心里的烦恼啊不高兴都讲出来。我们人很喜欢在别人的面前倾心吐意，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没有这样做。但神说我盼望巴不得你来到我这里来跟我说话，倾心吐意了。 把所有的从心里头都挖出来跟神来说，这是等候神的人要学习的功课。还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避难所，是为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怎样，神是的意思是说他为我们做了，让他自己做了一个避难所。他的这个避难所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为了今天的你，为了现在的你，为了在这个当前的情况的底下的你做了避难所。他自己的成了一个避难所，为什么？他为了你哦，是 for you。 你想到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他？因为他是就是为了你来到这里做你的避难所。感谢神，神是可等的爱着我们。当我们愿意等候他的时候，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专心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神只是为了你做了一个避难所。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诗歌里头有两个告诉我们说，希拉，希拉就是希伯来的音乐里头的停顿的符号，就唱歌唱到这里就停顿一下，安静下来，什么话都不要说，安静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的唱下去。这停顿的过程希腊是很重要，这就是等候神，专心等候神。在我们生命里头需要有一些时间需要这个停顿的符号，好让我们安静等候神。在第十节里头，在这段诗歌里头有一句很好听的，他说如果你的财宝家政不要放在心上。很聪明的，很多人他发财了的时候，他心中就太高兴了，就忘记了上帝，忘记了神。所以他说当你财宝家政不要放在心上，当你财宝家政你发财的时候，更要把神放在你的心中，这才是聪明的人。换一句话说，当你损失了，我没有，我的收入减少了，我投资没有什么美好的果效了，收入减少了，怎么办？也不要放在心上，以依靠神，等候神。这是诗篇大卫告诉我们的。大卫他是一个王，他有的是财宝财富，但是他说财宝家珍不要放在心上，反而他说我的心啊，我要专心等候神。神说了一次两句我都听见，对于说能力在乎我们的神，因为慈爱也是属乎神，因为他要叫国人的报应，所行的报应他。报应这个字的中文好像比较 有一点负面的 negative，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要为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偿我们，来供给我们的 render 是供给我们的意思， reward 是我们做了他就要供应我们，来奖赏我们这一方面的意思。弟兄姊妹，一个等候神的人，神一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拿到的。我们不必注重这个结果，最重要是注重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等候神的结果神都知道，他一定供应给我们。上个礼拜我讲过了，著名的一个人物他曾经说，没有一分钟我们等候神是突然的，是浪费的，每一分钟我们等候神都是很珍贵的，都是很有价值的。等候神的人他就重新得力，好像一只鹰飞到天空上去重新得力一样。上个礼拜我讲过，一个鹰飞得很高表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每天都在提高提升。第二，那鹰看得很远，从远方都已经看到上面是什么东西。同样我们应该有对神有信心，有属灵的眼光，还有抓很紧。为什么你鹰它找抓到它的食物的时候它是紧紧不放的？同样我们抓住神的话语。
好像我们每天的灵粮一样，神的应许是宝贵的，你是否愿意做一个专心等候神的人？